Hello，我是花。我今天要来分享我的发际线植发记录。这个植发记录呢，其实是在2023年原本要分享的。我打算在植发之后的10天分享这个整个术后的流程，结果拖着拖着就拖到快1年了。植发呢，是我观望多年的一个微整项目之一啦。一直以来，我都很在意我的发际线两侧天生稀疏的区块，加上呢，我又很喜欢绑高马尾或者是包头，露出额头的造型。每次呢，我到发型师那边都还要请他帮我把额头两侧，就是有点自然卷的头发拉直，这样子绑头发的时候，他才能够往下遮盖一点天生稀疏的两侧额头区块，不然呢，就是一定要剪刘海。因为每次照镜子或是看照片，总觉得额头两侧微稀疏的发量不是很顺眼。相信很多高额头的女生应该懂这种困扰。每次看到那种绑整个包头，把头发包起来，或是戴发箍啊，然后他们前面整个前额的毛发都还很旺盛的人，我都很羡慕他们。就连头发长得很茂盛的男生，像是有些男生留长头发，头发看起来很漂亮那种。我也是很羡慕，反正只要是头发丰厚的人，我都很羡慕。老实说呢，我在多年前，应该是5年前有哦，就有去咨询过植发诊所，但当时我忘记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还没有到，还是医生就建议我只能用那个植发方式，就是要在后脑勺切下一块长条形的头皮。然后呢，再把那个头皮上的毛囊移植到你前额两侧发际线的部位。我光听到这个手术过程就觉得实在是太害怕了。虽然医生本人他也做过这个手术，我还记得他就当场翻开他后脑勺植发伤疤给我看，就说看，这就是我植过发的样子，其实真的看不出来。虽然真的不怎么明显，看不太出来那个被切割掉的头皮区块，但当时我还是觉得再想想吧。后来过了这么多年，某次我是在家戴发箍保养脸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镜子里头额头那两侧的三角区块好像更深了，它好像就是更往后面延展。加上呢，我那阵子绑头发的时候，都会觉得我额头中间的分线在视觉上好像就变明显了。那阵子呢，刚好也有跟我的发型师讨论到植发这个话题，他就说他一个女客人也是医生哦，有去做过植发，效果非常的满意。他说一般呐，女生植发前额发际线这一块，其实植上去的留发率都非常非常的高，不像是男生好像有些植发还容易再掉，女生几乎成功率好像都蛮高，植上去就算是永久留发这样子。听了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决定一鼓作气不管了，我要去预约植发。所以呢，我又去找了之前那位也植过发的医生，但是这回我其实还有再去询问另一家诊所，我想说多听听比价看看好了。经过医生咨询和诊所给我的整个感觉，最后呢，我就还是决定找我第一次咨询的那位医生，也就是 DCDC 生发诊所的朱院长。朱院长的手术都排得很满，网络上还说他是植发教父，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医生有多有名了吧？我其实是在2022年12月底打电话去预约看诊的，当时他们咨询师就有提醒我说，如果呢我要指定给朱医师、朱院长做的话，他就建议我直接先预约日期了，不然等我看完诊，有确定我真的要做再约的话，可能又要再等数个月后。所以呢，我在那时候门诊咨询前就已经约好4个月后，大概就是2023年4月植发的日期了。那次去 DCDC 的咨询，朱医生呢，他有跟我说我可以做免切头皮的植发，也就是 FUE 植发。我先科普一下好了，植发呢，它有分成 FUT 和 FUE 两种技术。FUT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取一块后脑勺的头皮下来，除了你后脑勺的部分要剃一点发之外，也会有伤口需要缝合，也就是把你切开的头皮再缝补起来。然后 FUE 呢，则是分别在后脑勺区域剃掉一大块头发，然后你在这一块区域呢， 的毛囊分散的取法，伤口就很小很小，是不用缝合的，因为它等于就是从你的毛囊把你的那个小毛发挖出来这样。那还有另外一种免剃法的 FUE，它就是你在后脑勺部分，你的后脑勺部分分散的取毛囊，完全不用剃头发，但是这个相对就是花的技术比较高嘛，然后时间也比较长，价钱也就相对更高了。这三种植发价位就是 FUT 最便宜，再来就是剃发的 FUE，最贵的就是完全不用剃后脑勺头发的 FUE。那也有人因为要植的根数比较多，所以我是有查到说有人是 FUT 跟 FUE 配合一起做就对，就是他也有切头皮啦，也有剃发这样子。那因为我取的根数大概就是在1800到1900根左右。咨询师他就觉得我剃发的区块反正也不大，而且女生的头发都可以遮盖，就是我后脑勺有一块区域是有剃掉头发，但是外层的头发其实是遮下来的，他就建议我选剃发的 FUE 就好。而且呢，剃发的 FUE 在植发的过程中，相对比不用剃头发的 FUE，它取毛囊也比较不花时间，会比较快，因为你那块都剃掉了嘛，他们取毛囊的话花的眼力。就比较不那么费时，比较好看到要取的地方。那其实哦，植发真的是有一点漫长的手术，因为是局部麻醉嘛，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有意识的，你又不能乱动。我爬文看的时候，是有些人说他会睡着了。我记得我植发前一天晚上还是很紧张，没怎么睡好。然后植发当天，我以为自己应该就会累了睡着，结果呢，我精神清醒的整整3个多小时，我这个也算短的咯。就那个手术床其实还蛮硬的，也蛮窄的，说真的不好躺。那整个过程我这边讲一下，就是先剃头发，剃完之后就是叫你先正躺打麻醉，正躺就是脸朝上嘛，打麻醉，然后开始钻洞，就是你前面要放入头发的洞。然后呢，护理人员就会帮你伤口简单的包扎隔离，因为你前面已经钻洞了，当然会有伤口嘛。再趴着打麻醉，就是你的背面朝上趴着打麻醉取毛囊，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不舒服的，因为你要趴下维持同一个姿势，同一个姿势的压迫。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麻醉的关系，我一度就是觉得我心脏跳得有点快，有点难放松。然后趴在那边就是会压到你胸口嘛，我是觉得有点压迫感，比较紧绷。接着就是取完了这些毛囊，就是我背面的毛囊取完了，你再正躺回来开始种毛囊。整个过程呢，最痛的我觉得是打麻醉针，但是他们很专业，打麻醉的时候会用一个像是按摩的震动器在你头皮旁边一直按摩，分散注意力。同时你在被打针的时候，同时你又觉得头皮被按摩，就是这样。然后护士小姐还会在旁边拍着你肩膀，给你一些温柔的支持。我觉得拍肩膀那一招很有用诶，就是你有时候在做这种门诊手术的时候，有些诊所护士真的都会这样，会拍你肩膀，会摸摸你的手臂，真的有差。加上我本来就是很能受痛的类型嘛，像我连打玻尿酸、打肉毒我都不用麻药了，但是这些针数其实蛮多的，我觉得医生打了好久哦，就同一个面向好像打了5针以上，怕痛的人其实还是要有点心理准备啦。但是之后的钻洞啊、取毛囊、种植这些，我觉得没什么感觉了，顶多就是侧边靠近太阳穴的地方稍微有痛感，但是都很轻微。整个手术过程的不舒服，主要都是麻药发作之后，头部会有一种肿胀感、紧紧的感觉，还有一直躺着维持同一个姿势的不适感。这中间呢，你会听到类似订书机还是切割东西的声音在你头上，感觉医生就是像拿一个电动的小钻在你头皮上一直戳戳戳戳戳，而且你还会听到机器声在旁边报数，它会100根到会讲100、200根、300根这样报数，让你知道已经取了几根或是钻了几个洞。当时呢，我其实有个体悟，这跟种稻插秧很像啊，根本就是种稻插秧，感觉就是挖土。播种，种下种子，只是那个种子就是你自己的毛囊，你知道吗？然后中间就是也是会跟医生聊天嘛，因为你都是清醒的。医生说只要有血液循环的地方，其实都可以种头发。所以我们全身上下其实都有毛细孔，其实都可以长毛发，只要你要种的话就可以种，是不是很神奇？然后中间我们换躺姿势的时候， 其实医生他们会问你要不要起来上个厕所什么的，所以我没有整整躺3个多小时啊。我中间换面的时候，我有起来上厕所。听说呢，有些人取比较多发的，他是一整天的，早上上半场，中间呢还会让你就是包扎伤口，然后在那边吃午饭，下午再继续做的。我是刚好一口气做完，然后在那边吃中餐。其实我蛮佩服医生和旁边的取发师，我中间有看到自己的毛囊，它们真的好小好小哦。取发师还要负责把一根发，或是2根发，或是有3根发的毛囊，这样一个个分开。然后呢，医生从头到尾都在你头上钻那些洞，都是很密集的。你看你平常头发这么密集，你就知道，所以还要再种下去也是很密集的。然后在那边维持同一个姿势，然后又做这么细微的工作，很像那种袖珍博物馆的雕刻艺术家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精细的工作诶，我想医生呢，他们眼睛跟肩颈应该都蛮酸的吧，就是会有所谓的一些职业伤害。然后做完之后呢，医生还会拿镜子给你看你植好的样子，顺便跟你做个确认。这边先说一下，那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额头看起来就是密密的白点。为什么说白点呢？因为种植下去的种子，就是毛囊，应该说毛囊，在钻洞植入的过程中，会有白白的表皮组织，所以呢，看起来真的很像一片刚播种完的土壤，它就会翻起来了嘛，所以会有很多黑黑白白的点点在你头上，略耳，就是听我这样形容，应该如果你有画面的话，接下来呢？护理人员就会帮我把前额和后脑勺的伤口给包扎起来，然后直接戴上一个黑色的毛帽固定那些伤口。我觉得他们这些配套做得蛮好的，因为整个毛帽固定之后，其实看起来蛮有型的。你走出去真的不会怪。通常呢，一般是做完这样，然后你隔天回去睡一觉，隔天就是睡一晚，隔天会可以回来拆纱布跟洗头。但是我刚好是礼拜六做。然后诊所礼拜天放假，所以呢，他等于说要我多躺一天，我周一才能来拆纱布。那我那2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毛帽是完全不能拿下来的，要固定伤口帮助愈合。但诊所有跟我说，我这样多戴一天毛帽，其实它那个压迫也能够帮助毛囊更加的稳定，也是不错啦。不过我觉得植发你还是要慎选时间做，夏天做的话，你真的会很痛苦诶。我那时候是在4月做哦，但是那几天的气温一度飙高到30几度，我是尽量都待在家里不出门移动啦，很怕流汗或出油，加上帽子又闷在那边，然后再加上你术后那个肿胀的感觉，其实蛮憋的。洗澡啊跟洗脸都要小心翼翼的。后来我还发现我戴帽子帽檐那个地方。其实里面长了一颗痘痘，不知道是不是太闷又出油的关系。但是我那2天就是，反正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就尽量找事情做啊，分散注意力。睡觉的时候啊，因为你戴帽子，再加上后脑勺里面有纱布，其实躺起来是有点不平整的，需要调整枕头或者是加个颈枕会比较好靠。哦，对了，诊所那边有跟我说，因为手术完伤口可能会渗出组织液，所以你睡觉的时候枕头上要铺个毛巾，他们也会送你毛巾。就是配套都做得很好，我隔天还发现我毛巾上面有渗血，难怪他的帽子要给你黑色毛帽，因为其实他透过帽子渗血，帽子是看不出来的，所以黑色是有它的意义在，不止好搭配而已。终于呢，到了拆纱布洗头那天，诊所的发管师他会帮你拆纱布，然后教你洗头，而且在那边还会帮你照红外线光，跟躺一次高压氧舱。高压氧舱就是整个人躺在里面都是氧气，这好像是可以加速伤口恢复吧。有的诊所是只会帮你洗一天，然后他们再教你自己怎么洗头，让你回家自己洗。可是 DCDC 这边呢是有提供术后10天帮你洗头的服务，所以你只要时间上配合的了，约得到洗头发的发管师，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直接下班就去诊所给专人洗头的。其实那个洗头是很简单啦，就是用诊所提供的专用洗发精。在你取发的地方跟种发的地方都用泡沫轻拍的方式，其他地方呢你就照常搓洗。冲水的时候要用小量的冷水冲洗，不要太刺激。然后吹风机要用最低温度吹， 虽然说都是到诊所洗发，但是你回家自己洗澡啊、洗脸，或者早上起来，你不免还是会弄湿一点，你还是要用到吹风机整理一下你的头发的。所以你家的吹风机最好是要那种有温度调控的，就是它可以冷风的，而且是可以吹冷风、大风。不然你吹冷风又小风的话，你真的头发不知道吹到天荒地老。我这边提供一下，我当时在家里用的是 Panasonic 那个冷风还算够大了，所以都吹得干。然后诊所那边他们都是用 Dyson 的吹风机，所以说啊，这个直发也不是很适合很冷的冬天，因为你天冷洗冷水或是吹冷风，真的是蛮难熬的。这种时候真的男生呢、啊，他们短头发直发完就是比较方便整理。女生你如果头发本身又是长的那种，护理上真的要比较小心耗时。我觉得呢，最适合植发的季节应该就是春天跟秋天了，因为天气比较舒适，头发闷着也是不怕出油。另外，虽然说女生刘海可以遮住前额的植发伤口，但是其实手术的时候，他们为了固定头发，会有涂一个防水胶。在第一次洗发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一次洗就把那个防水胶给洗掉了，加上他们又是要用轻柔的冷风吹头发嘛。这跟我在网络上预先爬文的，其实得到的结果不太一样哦，因为他们就会说植这个发际线之后用头发遮住就好，但其实像你的发流，可能看个人发流或是发管师吧。总之，我第一次洗头发的时候，那个发流因为发胶还带，根本吹不顺，就是我第一天的刘海根本不是很能乖乖的顺下来遮住的，可能也剪得不够厚吧，我不知道。总之，我是记得我第一次在那边洗完头发之后回家自己又洗了一次，就是稍微用水洗前面，然后用他们提供的食盐水喷在头顶的发根处，再吹整一番，把头顶的那个伤口遮覆好，这样才能把头顶伤口的地方给遮盖住。这些过程呢，都尽量不要直接碰到植发的区域，只能在附近吹拂那个发根。所以我建议你，如果是上班，怕被人家发现，可能你植完发还是要排2天的假比较妥当。第二天，我记得第二天去给另外一个头管师洗发吹整，感觉他就是比较会整理发流，加上头发的发胶也洗得差不多了。那一次呢，用完一样会先帮你照个红外光。吹完之后真的很柔顺欸，就像上过美容院一样。那个刘海盖下来啊，完完全全看不出我前2天做过植发手术。我隔天去上班，真的，我同事到现在我没讲的话，他们都不知道我做过植发。不过那边后续洗头发的流程跟你去美容院洗头还是很不一样的啦，大致的时间就是跟你在家里洗头一样快速。没有什么洗2次发啊，然后头皮按摩那种，就是小心轻柔的帮你冲冲洗洗。虽然说发管师的素质好像也不是那么平均，因为有几次我都有洗到耳朵进水、进泡沫或是喷到脸的，但是怎么样都有专人帮你吹头嘛，然后后脑勺也会帮你涂药膏，还有红外线机器照光，这还是有差的，就是跟自己在家里弄有差啦。毕竟你后面剃发取发的区域啊，你一个人要上药膏，我觉得也是有点难上。至于那个伤口的愈合发痒的状况，我是从第3天之后渐渐减少，但是后脑勺钻洞的头皮区块，我反而觉得那个区块复原的比较慢，它会时不时的感到疼痛或是麻麻的。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护理师，他说，因为在钻洞的时候，多少会影响到头皮组织的神经，所以你就算没有伤口了，整个头的头皮也会有种受伤的感觉。然后他们都会建议你要多吃 B 群来修复神经。我那阵子其实也是加强吃了蛮多 B 群的。另外就是因为取发的时候，除了那个剃发区块还会取发嘛。在头发跟脖子交界处边缘有一些细毛，它们也会取下来，然后补在你前额、额头最前沿，就是为了营造那种细毛跟胎毛的自然感。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朱医师的强项，他真的做得很自然。因为我曾经看过有的人植发后，他那个发际线那边是非常茂密，没错，但是非常的齐，好像画出来的。虽然发量很多，可是看起来就不自然。但是朱医生在发际线这点的注意和细致度，那个结合处，就是你前面这样子头发翻开很自然的那种胎毛，前面是胎毛，后面才是 丰盛的毛发那种结合感，我看了很满意耶。我现在就是看起来很自然呐、啊，就跟天生的一样。我没有说过话，你就是天生觉得我前面发际线就是长那样，反正就是很自然啦、啊，我觉得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啊，脖子到耳下这个区块是最敏感的，就是它有取发这区块是最敏感。像我记得我当时下午上班到下午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感觉不时的干痒痛在那个地方，脖子靠近耳下的那个长头发的地方，所以我只有去那时候只有去给他洗头发和他帮我擦药的时候会有点舒缓。前面几天的复原时间的确那个痒痛，后脑勺的痒痛比较多。不过这些症状都不太影响我的睡眠。其实我晚上睡觉除了就是头2天的戴毛帽比较不舒服之外，后面睡觉都蛮安稳的，只是有几次会无意识的抓到头皮，但也还好。那个术后的10天哦，你就是除了痒麻胀痛之外，就是要有意识的，你要尽量有意识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抓头皮。痒呢，你就用拍打的方式去打它。因为我之前看 YT 分享，真的有人他就不小心把几个毛囊给抓掉了，毕竟那都是一根根种上去很珍贵的毛囊，然后那一根根都是钱，真的不便宜。根据头管师的说法，他说伤口会在第7天愈合，在这愈合的这几天，你会发现有白白的皮屑，可能是伤口愈合的脱皮吧。那诊所那边他们是安全起见，所以他是到第10天，就是你要连续洗头10天嘛，第10天他就会帮你把种植区域的结痂给清理掉。因为种植处的头发发根旁边，它结痂其实就是卡在那个毛囊口，有没有？跟发根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实你是很难自动脱落的啦。所以都要靠那个发管师，他那边他会先帮你热敷，让那些痂皮软化，然后他就会拿一块类似布的东西，用力在那边搓搓搓。当下其实感觉是会痛的，但是还在我的忍受范围以内。清掉那个结痂之后，就自由了，可以随意的碰头皮，不用那边小心翼翼。然后前面也可以绑起来。其实我平常是不太喜欢把刘海放下来遮住额头的，因为遮住很容易长痘痘和粉刺。那种下去的那些地方，就像小平头一样，非常奇妙。你会看到它一点一点黑黑的啦，会很期待它快快长长的样子。我原本呢很担心的是，后面不是有取这么多根吗？我想取了1900多根，摸起来会不会变少？但其实事实上没有太大差别，摸起来并没有觉得后面头发变薄，外观当然也看不出异样。就我曾经看过网络上分享，有的人分批是做了3次的取发，然后去补他前面的头发，或者是那个头顶的头发，所以我们枕后那块区域的头发，听说算是最永久发，就最不容易掉的区块，所以大部分应该是说植发人都是从枕后后脑勺取发去补前面，但是后脑勺那块应该也是密度最高的，所以像比如说你取这种2000根以内的，我觉得真的看不出来，你也感受不出来。老实说，取掉之后你发现你后面头发好像还是蛮多的。那我这次植发除了请一天假等那个拆纱布之外，上班就是完全没人发现我动了什么，因为头发盖下来真的都遮着。到了第11天就是给医生回诊，其实我第11天的时候头皮还是有痒痒的感觉跟微痛感，然后医生看了我头皮状况是说都是很正常的，他说有的人会有点毛囊发炎或是长痘痘啊、很痒之类的。所以他还是开了个头皮痘痘或止痒的药给我带回去备用。他说基本上2周以后就可以运动啊，戴安全帽那些的，1个月以后就可以完全跟植发前一样的正常生活。也就是你要去染发、烫发、重训啊、游泳啊、泡温泉啊、三温暖那些都 OK，没有禁忌。然后医生也有跟我们先解释，头发的生长周期大约就是3个月会掉一次，再重新长。他有给我看3个月、6个月、9个月到1年后那个植发之后头发生长的照片。基本上你3个月后植上去的部位是会掉光重新生长，所以当时3个月的时候你会感觉最秃，6个月会开始茂密许多，9个月到1年照片看起来就是生长完成，而且看起来长满头发的样子。那我是第12天，就是最后。哎，洗完头嘛，洗完头去掉那个结痂之后，第12天我就把前面刘海给绑起来，前额终于可以呼吸了，感觉精神许多。加上我前额的分线呐、啊，那时候医生都有帮我种植细小的毛发， 视觉上就不会有那种空洞感。它有特别在我前额中线分线的前缘，就是种一些细毛发，所以我整个绑起来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我前面的中线有个洞的感觉，看起来也很自然。然后像我这种发际线的填补啊，这种2000根以下的，我觉得主要都是自己在意的人会看得出来啦。就像是有些女生老是在意自己太黑啊，在意自己毛细孔太大，或是觉得自己哪里胖有没有，别人都看不出来那种程度。但是你在意就是在意嘛。我今天想说的是，如果你在意就是在意，你做了之后你自己每天看镜子，会觉得自己很棒，顺眼多多了，觉得自己好漂亮，对自己也更加满意了，那有什么不好呢？我今天分享是为了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有 care，你 care 这么久，那就去做吧。一直到现在才录这一集，其实已经快要一年了，植发完快将近一年，所以我现在头发相当茂密，我非常满意，我真的蛮满意这个植发手术，就是像做了矫正牙齿一样，它是不会后悔的。我每天绑起来都很喜欢我前额的造型诶，我之前去拍照，就我2023年年中嘛，不是有去拍一个形象写真，当时的化妆师啊，当时的化妆师他就有称赞我说，你好棒哦，你的两侧是三角区块那边都是有头发的，因为他可能帮很多人做造型嘛，他说很多女生两边的区块绑起来的话，就会有点头发比较稀疏的感觉，然后我听了就很高兴，我直接跟他们分享，因为我有植发，那个时候植了应该有3个多月，就其实已经有长出一些小小短毛、小细毛，所以总之左右两侧的那个区块不是空洞的，是有毛的。所以你做造型往后梳什么的，其实都 OK，就视觉上照起来，头发都看起来是满满的，就是漂亮的。然后我自己是在植发后1个月左右，植上去的小短发开始掉落，我不是到3个月，我1个月就开始掉落，所以那时候是1个多月的时候，前额两侧就有种光秃秃的感觉，但是预先就已经跟我卫教过了嘛，所以我看到的是就觉得这是正常事，反正之后会长出来，我就是心里也没有觉得会害怕或什么的。那后来我再去做脸啊、烫头发的时候，美容师跟美发师他们都有说，发现有细小的毛在长出来嘞。所以我觉得那个头发生长的速度还蛮快的啦，倒是头皮的恢复，我觉得是比较缓慢的。在术后10天之后，我看医生回诊，一直到大概半年哦，应该有半年或半年以上，头皮它时不时都还是会有痒痒的或是麻麻的感觉，像那个枕后区，就是我后脑勺区域很痒的地方，它也长过几次痘痘。然后诊所给的那个毛囊炎药膏还算有效了，我就擦了几次，随着时间那个痘痘还是会消，但是真的后面取发区它比较容易长痘痘，恢复的也比较慢，就是头皮的感受度那个恢复的比较慢。好啦，这就是我的植发记录，这段文字稿我打得漏漏等的，想不到拖了快一年才把这个放上来。我会在 Reels 放上我术后10天的毛发记录啊，会附上一直到最近一次去看诊，他们帮我记录的头发、头皮的样子啊，应该可以看得蛮清楚，比对那个发际线两侧三角区块，从秃秃的到长满头发的样子。因为不特别这么说的话，平常认识我的人应该真的看不出来我到底有没有变化。总之，有兴趣、有想要做植发的、想做发际线植发女生，或者有想要做植发的男生，有这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参考我这一集。其实不同诊所的医生判断的发量跟价格也都不同。我觉得主要就是选择你自己觉得安心，还有谈得来的医生比较重要。那你们有任何发际线问题，也可以 IG 私讯我。今天就这样喽，拜拜。花花说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帮我点选追踪关注和5星好评，或是小小的赞助支持，也可以下滑下方资讯栏的传送门连结，追踪我的 IG 和其他 blog 平台，我会不时分享各种食衣住行娱乐的活动哦。